另外，宋朝的诗人黄山谷喜欢写一些野艳的诗词。有一次，他和画马名家李伯石一同去拜谒圆通秀禅师。秀禅师先劝诫李伯石说，不宜将一生的心力都用在画马上面。倘若你的心念念念都是马身，只怕来世就会堕落，投胎做马去了呀。黄山谷听了发笑，秀禅师就呵斥他，你不要取笑别人。山谷便说，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？禅师说，博师他念马，堕落马身，也只是他个人的事情。但是你所写的淫色艳词，却是挑动了天下许多人的淫心，害了多少人贞洁不保。这种的罪过，何止是堕入了马腹而已，恐怕泥犁地狱正等着你去受刑呢。秀禅师是当时有名的得道高僧，黄山谷听了禅师的训诫之后，既惊恐又惭愧，从此就绝笔，再也不写野艳诗词了。下面我讲一个故事。说是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位御史名叫李衍。有一次啊，他奉了朝廷的命令出使广东，途中忽然遇到了一只老虎，跳入了草丛之中，并且还用人语向他说道，哎呀，我差一点儿就伤到了我的老朋友啊。李衍说，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和我一起考取功名的同学李威的声音呢？老虎就说，自从我们离别之后，已经很久没再见面了。彼此谈起从前交往的情形，都感觉到非常的熟悉。李衍就问老虎说，李威，你怎么会变成老虎呢？老虎说，有一天我在静坐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门外有呼呼作响的声音，忽然之间我便发狂，变成了老虎的形状。今天见到了老朋友，叫我怎么能不悲伤啊？李衍就问李威，你生平有没有做了什么遗憾的事情呢？李威答道，我曾经在南阳的郊外奸淫了一位寡妇，结果被他的家人发觉了，就偷偷的设计要谋害我。于是我就趁着酒醉的时候，把他全家都杀光了。这就是我生平最遗憾的事情啊。老虎说完之后，就大吼而去了。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黎阳县人王勤正与邻居的妇人有奸情，并且彼此约好准备私奔。但是王勤正怕被她的丈夫发现追赶而至，不料该夫人竟然因此而杀害了她的丈夫。王勤正听了十分的惊骇，立刻就独自的逃跑了， 一口气就逃到了70里外的江山县，还自以为我已经逃得很远了，可以脱身远离灾祸了吧。这个时候王勤正感到肚子很饿，就走进了一家饭店准备吃饭，谁知道店主竟然为他准备了两个人用的饭菜。王勤正就问店主说，我只是一个人吃饭，为何你准备两人份的食物呢？店主说，刚才呀，我见到有一位跟随在你身旁的披发男子，难道你们不是两个人吗？王勤正听店主这么一说，知道这个怨鬼已经跟随在自己的身旁了，于是就到官府自首。王勤正与林父就在同一时间伏法受死。接下来讲的则是戒淫和忏悔淫孽所得到的福善果报。这个故事说的是唐高少年的时候就奋发向上努力读书，有一天晚上啊，他正在书房灯下苦读的时候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竟然情不自禁地想要调戏挑逗她，将她书房的窗纸掏破。唐高就马上将纸窗补好，并且还在纸窗上面题诗说道，掏破纸窗容易补，损人阴德最难修。这件事情过了之后，有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有位出家人经过唐高家的门前，见到门上挂有一个状元匾，左右悬有两盏灯，灯上题有两行诗，就是唐高题在纸窗上的诗。出家人感到十分的奇怪，就问唐高原因。后来唐高果然大魁天下，考中了状元。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。汪天宇曾经遇到一位艺人替他看相，说道，你的相貌似罗汉，不但无子且不瘦。汪天宇听了之后，于是就不再看重钱财，喜欢布施行善了。有一天他到清江浦做客，主人的妻子年轻美丽，见到他风度翩翩，私下就偷偷来到他住的房间，而汪天宇却紧闭着房门不让他进来，并且隔着房门对他说，我怎么能够坏了你的名节呢？那妇人听了之后立刻觉得非常的惭愧，就离去了。后来汪天宇又遇到那位曾经替他看过相的艺人，对他说，你到底积了什么阴德呀？你的相貌忽然变了，我看你啊 应当会生贵子，而且你可以活到80多岁呀。”后来，汪天宇果然如相氏所言，生了一个显贵的儿子，而且自己也活到了80多岁。我们观察往昔的贤人，他们能够拒绝来奔投怀送抱的女子，有的是得力于一个数字，也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有的是畏惧有损自己的阴德，唯恐犯了之后会损福折寿。他们的学问虽然或有不同的地方，然而却同是合乎天理之正，人心之安。这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呀。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。说是从前浙江有位指挥使，聘请了一位老师到家中教孩子读书。老师有一次得了风寒病，要发出汗来病才会好。指挥使就要儿子拿被子给老师盖。结果呢，被子里面刚巧误卷了夫人的一只鞋。老师病好了之后，就把被子送还，而夹在被子里的鞋子就落在席子的旁边。老师和指挥使的儿子都没有发现，但是却被指挥使看到了。于是指挥使就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的老师有奸情，而妻子不承认，而且很不服气。指挥使就派遣婢女假托妻子的吩咐，邀请老师一叙。老师听了非常的生气，而且还责骂婢女。指挥使随后又在强迫妻子亲自前往，而自己则手里拿着利刃躲在门边等候老师开门。这时候老师拒绝开门，并且对夫人说道：“承蒙您先生看得起我，请我来教你们的孩子念书，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啊？”老师始终坚持不肯开门。第二天清晨，老师就借故向指挥使辞行，说不能再教孩子读书了。指挥使就对老师说：“先生啊，您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啊。”于是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向老师道歉，并且诚恳地慰留老师。那一年，老师就考取了功名。以上所说的都是立心不私的公案，然而缺少了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公案，所以才叙述这一件坚持于江乱的公案，以作为后世的榜样啊。下面再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金华人齐望到了50岁都还没有儿子。相氏说：“你的脸上有恶气，必定做了亏心事。”齐望说：“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犯了邪淫，在别人看不到的隐秘处所 奸淫了别人的妻女。相氏惊骇地说道，犯了这种罪孽，应该是要绝子绝孙的呀。要知道，邪淫的罪孽最难忏悔了，必定要积有大善，才可以挽回天心呢。齐望因此而改过忏悔。开始的第一年，别人要做善事，他就乐于布施，而且绝不吝啬。相氏说，你做的还不够啊。再过了一年，凡是遇到了难做的善事，齐望都第一个捐钱，而且所捐的都超过一半以上。相氏说，你做的还是不够啊。第三年的时候，齐望就独立的行善，不肯让人了。相氏说，你脸上的阴质纹已经现了出来，你不必再担心没有儿子了。齐望后来果然生出了一个儿子。齐望到了70岁的时候，还能够抱抱孙子玩呢。以上所述的这些公案，都是忏悔邪淫所获得的善报。作为已经失足过的人，坚定他们的悔过之心，这也是转祸为福的方法呀。在此，我们深盼，无论你是聪明人，还是迷惑的人，或是未曾犯过的人，或是已经犯过的人，都能各自的深思反省，及早发现自己的天良啊。Thank you.